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解经与研经。这一次呢，我们要用24堂课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门课程。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呢，正确的解释圣经，正确的认识圣经，是我们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也盼望呢，在透过课程的学习，我们探讨的一些原则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有一个好的方法，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不是凭着私意，不是随意的任意按自己的感动呢来解释圣经的。好，那么过去呢，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解经的历史啊等等。那么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你在解经上遇见的一些困难挫折，你都可以来信和我一起分享的。昨天呢，我们谈到了以经解经啊，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谈的一些重点哈。我们昨天谈到呢，以经解经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认清这个经文呢是同一类型的。特别是我们在解释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不能够只能用单一的经文来解释。那么以经解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对一些看起来不太容易明白、隐晦不明的经文呢，我们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我们把这些经文相关的主题对照一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个经文的真理就越发的显明了。比方我们昨天谈到，我们可以从相同的主题词句来做观察比较，那么当然更重要就是要留意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哈。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比较经文，这是一个以经解经的方式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根据圣经的这个合一性，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呢，会比经文的意义啊，会使这个经文的意义更明显、更丰富起来。那么特别要注意呢，就是我们以经解经啊，要和别的经文放在一起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企图啊，不断的去寻找类同的经文，好像要借着别的经文来解释。可是呢，我们就根本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个个别经文的意思了。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文的比较呢，不是抹煞各段经文的一个特征，以至于呢让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个别经文的这个独特性。那事实上已经解经，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比较。比方说事迹的比较，比方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如果你把这四个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呢放在一起看呢，你会发现这个解释就很清楚了。那么包括这个来龙去脉，包括五饼二鱼，包括这个孩子的奉献等等，各个角度放在一起，你对这个事迹就会清楚。比方人物的比较，那福音书提到的彼得，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不同的记载啊，这个讲论的比较，比方耶稣的登山宝训，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个登山宝训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登山宝训的重点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你放在这一起比较的时候呢，事实上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解释。还有书卷的比较，比方雅各书、加拉太书，那么 这个讲到因信称义，行为到底哪一个孰重孰轻，那么经文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一种错误，以为是强调行为，或者是只强调信心，忽略行为等等。还有呢，包括耶稣的家谱的比较，比方马太福音，它是从这个弥赛亚这个角度呢，来记载耶稣的家谱。路加呢是从一个人子的角度来记载耶稣的家谱，这个着眼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这些呢，用这些几方面的比较呢，来了解这个经文呢，那么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好，这是昨天呢我们谈到这个以经解经啊，这个普遍的原则，我们要再帮助弟兄姐妹呢能够好好的来运用，好好的来运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已经解经里面呢，我们要用几堂课的时间来探讨一下圣经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有这个文义脉络。文是文章的文哈，义是意念的义哈。圣经的历史还有背景还有文义脉络，这些呢其实都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因为呢圣经啊是一本历史的记载，有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每一卷书呢都不相同，那么有几方面相关，比方说作者和读者当时的时代文化，还有作者和当时的环境，包括地理地形政治因素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啊，这些资料都可以帮助我们呢来了解圣经的一个真理。比方如果我们知道先知的时代，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先知的信息这么强而有力的责备这些百姓的罪恶。那么如果你能够了解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来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所以圣经写作的年代啊是经过历史的轨迹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对圣经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个很完整的认识。那比方今天很多所谓的解经呢就完全忽略掉历史的意义，那么衍生出来呢当然就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所以呢任何一段呢一个有效正确的解经，弟兄姐妹必须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要相符合的。那么想到历史文化背景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圣经的作者背景，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比方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这卷书。比方保罗书信，他是其中有很多的是有四本是监狱书信，他是在监狱里写的，他的背景如何。还有比方约翰书信，当时面对的异端啊，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呢，他是驳斥当时的这些异端诺斯底主义，那么这是背景了。还有写作的时间，还有作者和写作的对象关系是如何，比方保罗和众教会的关系，还有写作的动机是什么，比方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呢，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后书呢，保罗为什么要写腓立比书呢等等，这些都是写作的动机。那么这些问题啊是帮助我们先厘清，以后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理解这卷书的一个主旨。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判断经文的原意原来的意思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啊，就是经文对我们的意义。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神最初说话的时候所要表达的那个原来的意思。这句话可能我们需要理解一下哈，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神最初对圣经作者默示写下来的话，他所要表达那个原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强调的经文的原来意思。所以我们的目标呢，透过这些历史文化或者其他方面的背景呢，有一个目的是要全力的来了解。了解什么呢，了解一段经文呢在历史文化背景里面所产生的那个意义，然后呢我们能够抓准经文的原来意思。这里包括可能它的背景，包括圣经的作者，包括圣经原始的听众，还有任何 在经文中间触及到历史的这些文化因素、地理、政治因素等等，甚至呢，那一卷书信或者预言或者诗篇这些写作的原因。比方当你读约拿书哈，我们拿一个例子，约拿书的时候呢，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你就会了解约拿为什么不肯顺服耶和华，去当时的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传悔改的信息呢？因为当时亚述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家，那么在约拿的心里，其实他是希望上帝来审判亚述帝国，但是没有想到神却给约拿一个信息，就是要他去到尼尼微呢，来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换句话说，只要尼尼微人肯悔改，他们还是有得救的指望。可是约拿呢，在他骨子里，他根本不希望他们的仇敌，也就是亚述帝国的百姓得救，所以约拿呢才会逃亡啊，约拿才会躲耶和华对他的呼召。因为约拿在骨子里，他根本不愿意这些尼尼微人，就是所谓这些残暴的外邦人有得救的机会。那这是约拿书的一个历史背景了。那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能够体会先知的心情啊。就好像咱们中国人如果早期在这个抗日的时候啊，对抗日本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非常瞧不起那些替日本人做事的，我们称他为汉奸，是不是？那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你了解这个中国跟日本打仗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会了解中国人仇日的这种心态，这是过去啊。当然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本着神的爱来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也是神所爱的人，是不是？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是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如果我们忽略历史了，那可能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啊，很多新派的学者就说了，约拿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啊，因为约拿书呢，它主要的教训只是一个道德的教训。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历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忽略历史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错解圣经的原意了。所以辨认历史文化呢，有两方面要注意的。第一，就是我们要抓住经文所在整本书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啊，在当时整个的文化背景，历史的文化背景。第二呢，还有我们要找到这个经文所记载经文的本身呢，有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比方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谈到蒙头的问题，这些是当时这些特有经文里面特有的文化背景。那么这些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意义了。那比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23-24节，马太福音十九章23-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在这里有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耶稣在这里前面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呢，24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很多人就花时间去解释，哎呀，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有一些人就说了，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小门啊，城门呢，因为大门呢在天黑的时候这个大门会关上，所以呢这些做买卖的人呢，如果到了天黑进城的时候没办法进大门了，那么骆驼是进不了大门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把骆驼呢放下来，然后呢从这个小门呢想办法穿过去啊。这个门呢叫这个针的眼啊，针的眼这么小，形容这个门是很小的门。所以用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好像望文生义啊，可以解释得通的。但事实上呢，你如果了解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其实耶稣只是做一个比较夸张，或者说比较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意思是说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的眼是不可能的事情。 换句话说，耶稣所要强调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在于说是不是有这个经文里面是不是真正去找有没有这个门，或者说这个骆驼是不是真的把货物卸下了就可以好像这个挤进这个门就可以穿得过来了呢？哦，原来的意思都不是这个意思。经文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形容如果财主仍然持守自己的财宝，要进天国是很难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骆驼想要这么大的一个动物，庞大的动物想要穿过针的眼，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经文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啊，还有经文本身的特殊文化背景了。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以后呢，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是不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的能够对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呢，我们有一些的理解跟认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谈。
歌唱荣耀，请来歌唱奇妙，他的恩典奇妙使我跳跃。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历史文化背景，还有这个文艺脉络的问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辨认历史文化呢，是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要抓住经文所在整本书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还有呢，要辨认经文本身的特有文化背景。那么历史文化的解释啊，或者说历史文化的解经原则呢，有几方面呢要留意的。第一，我们必须根据经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做出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文化，比方耶稣的时代，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当时有什么样的制度，这些呢是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我们来正确的理解圣经。还有第二呢，我们要判断呢，就是经文的信息在最初的场合好第一时间所引起的一个效应是什么，那经文信息所引起的效应是什么。还有第三呢，我们就要以本身的语言，也就是我们今天现代的这个措辞啊，来表达圣经的真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哈，不要让历史文化背景的细节呢破坏我们理解经文的一个要点，那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历史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方面呢，我们必须要有所认识，有所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任何一段有效的解释圣经呢，就必定要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要相符合。比方如果我们解释，我们的解释啊，在当时文化背景中是完全不合逻辑的，那么很可能呢，我们就走偏了，是不是？曾经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很明确地强调，他说经文对我们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文对我们真正的意义乃是神最初说话的时候所要表达的原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先判断这个历史文化，我们要先判断这段经文在当时，无论是城镇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情况，当时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决定今天在我们的时代和文化中的意义和应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尽全力的来了解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然后呢来抓住这一段经文的意义。所以这是历史背景里面我们所强调的，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当然我们也要留意啊，就是有一些文化的因素，比方说这个洗脚的问题，这是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那个文化因素，那我们是不是今天也要照单全收呢？或者说当时耶稣这个被捉拿的时候，门徒害怕就关起门来祷告， 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境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照单全收，说今天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应该按照圣经所说的关起门来祷告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对这些背景啊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啊。那么比方我们应该要问，有什么原则是我们可以依循的？经文呢，比方经文是不是受到一些文化的约束？还有有哪些文化是带着当时的背景，比方说只适用于当时的，好，适用于当时的，比方说当时犹太人是彼此的亲嘴，那么当然在西方今天很多文化也是用亲嘴来表达一个问安，但是我们是不是今天东方人，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这个亲嘴呢，来在教会里面彼此来问安呢？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去思考的啊。还有呢，比方有一些的处境，有一些的命令，或者有一些原则要留意，可以重复而且有延续性，没有被推翻，那特别是关于道德神学主题，或者说别处的圣经也重复出现呢，也就是永远有效，也适用于今天了。那这是我们谈到圣经这个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几点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某一些处境命令原则不断的重复，比方说圣经强调圣洁，要追求圣洁，圣经要我们彼此相爱，在旧约时代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就是持续不断的延续性的，到今天没有被推翻。那特别是关于道德神学主题，别的圣经呢也重复出现，而且是永久有效，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就要来适用，那么这个就当作是一个历史文化正确的一个解释。那么另一方面，比方如果有一些的处境命令或者是原则呢不再重复了，而且也无关于道德或神学主题，别的经文呢也都没有再出现过，甚至也曾经被推翻，那么就只适用于今天。比方某一些处境文化命令和今天的文化完全不同，但是有一些原则是可以适用的，比方洗脚，比方蒙头，洗脚真正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需要用洗脚来表达，但是我们明白那个洗脚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彼此的服侍，是不是？那蒙头是什么呢？蒙头不是说今天我们还是需要去蒙头，姊妹还是要蒙头聚会，蒙头是一个记号，是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那么这个顺服这个原则我们能够把握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历史处境啊我们了解的一个。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任何一个可靠的经文解释，刚才我们也强调这一点啊，就是必须和这段经文的历史文化呢要达成一致的。因为我们研读圣经的历史背景，是因为神是先对那些生活在古文化的人说话，而他们的文化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呢也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历史文化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历史背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历史背景的里面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历史背景的原则啊，和每一卷圣经中间不同的部分写作的原因目的都有关系。在这方面呢，如果我们要了解在以色列或者教会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以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书信文件呢，这些我们都能够了解的。好，那么历史背景和历史背景有关的呢，就是我们要谈的文艺脉络。文艺脉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文艺脉络。那么这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就是要根据上下文的关联呢来读一本书啊。其实读一本书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作者一定有他的思想，特别是一个逻辑的思想。所以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文艺脉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逻辑思想，因为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真正所要表达的。 那么文艺脉络，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这个包含了圣经的文体。那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文体，是不是？圣经有经文的上下文，还有呢，文艺脉络，也就是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呢，真正的一个思考路线。除非呢，我们真正的认识经文的脉络，或者说文体，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来理解圣经，来理解圣经。所以这个文艺脉络呢，是非常意思。文艺脉络是什么？文艺脉络意思就是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啊，必须在句子当中才有意义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比方我们说信心，你单讲这个信心呢是非常抽象的，但是你有了上文下理，在一个句子中间呢，这个信心就有意义了。或者比方说爱，比方说饶恕，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词汇，但是单单啊，只是去研究这个字词呢，我们不太明白圣经原来作者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看，是爱仇敌呢？是彼此相爱呢？是爱世界呢？啊，是爱这个啊神的儿女呢？除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字句，一个句子完整的连接，这个词字才会有意义。所以这个文艺脉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呢、啊，文艺脉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字啊是在句子当中才会有意义，而且通常是圣经的句子，还有和它前后的句子呢是相关联才有意义了。所以当我们提这个文艺脉络的时候啊，当我们谈圣经的文艺脉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每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研究每一句或者每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断的提出来。比方说我们要问问作者的思绪是什么，他的思想，我刚刚说了那个逻辑的思想，作者真正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是不是提出什么问题呢？或者他是不是提出什么教训呢？作者说了什么呢？还有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那说了这一点以后，他接下来又说什么呢？为什么呢？那这些问题呢，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圣经有不同的文体哈，但是这些文艺脉络呢，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谈到解经研经啊，弟兄姐妹，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解经研经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作者原来的意思了。所以换句话说，怎么找？必须好好的去研究圣经的作者他的文艺脉络，他原来他真正思想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分辨呢这个思想的单元，无论是一段的经文或者是诗歌的题材。那弟兄姐妹，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对文艺脉络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几堂课呢，我们会集中在这个文艺脉络里面，还有圣经的文体哈。我们下一堂课会进到这一方面的课程的探讨，盼望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方面呢有所学习。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凌晨还是希望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交流。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学习收听，再会了。歌唱他荣耀，期待唱他救人奇妙，他的恩典忘不了，扬声欢唱荣耀，唱奇妙，他的心事比天高。